胡百进讲师为我们演说正确的团队写码标准如何兼顾程式码品质及开发效率，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早安，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一下用 Visual Studio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让我们在写程式上面，我这边谈的不是什么样子的技术，就是不是谈比如说写网页、写 Windows Phone、写什么样子的技术，我这边谈的是怎么样用 Visual Studio 提供的一些工具搭配 Team Foundation， 可以让我们在团队合作上面可以建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默契啊、共识。那首先这个在近几年来非常的流行嘛，以前我们喜欢画瀑布式的开发方式，那现在呢，我们都喜欢画 HR 的开发方式。那前提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承认使用者不知道要什么，我们开发也不知道要什么，所以其实我大概在五六年前呢，跟一个微软的台湾念书，然后去美国工作，进入微软做测试的人员，他来台湾演讲，回台湾来演讲的时候跟他聊天，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们台湾呢测试发展不起来，因为我们是 dirty and quick。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这听起来不知道是褒还是贬哦。但经过这么多年来，就是从我自己在跑单帮接案写程式，帮一些学校啊，然后小店、商店啊，然后后来进入联合报帮联合报啊，写了二十几年程式，我现在觉得其实 dirty and quick 是好事，因为这代表我们其实非常的 agile。我们随时都在调整，然后随时如果我有余力的时候呢，我就让它干净一点，那如果我没有余力的时候呢，那以功能优先嘛，有时要做什么赶快做给他，那就算是 copy paste 的，反正立刻可以上线，他也立刻就可以开始赚钱，那我觉得我们的韧性十足，对吧？那这是我们现在的开发环境了。那我们在我们这整体的开发环境上面，其实我们一再的会要来去做，比如说出错，然后开发新的程序，然后改善这些程式嘛。那我们今天其实我很希望我来谈的是建立这些程式码写作的时候一些希望要做的事情。那这事情上面我们希望说在有余力的时候能够提升程式码品质，然后在利用 Visual Studio， 它既然已经开发了这么多，我想它大概现在是地表上最复杂最强大的开发工具吧，那它已经有一大堆既有功能，那我们用它来提供一些辅助，那同时在系统上线的时候呢还可以继续的去分析，继续完成我们先前可能在开发环境里面没有发现的 user 发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常常因为我参加的团队很多，然后有时在甲方当顾问，有时在乙方当顾问，然后参加不同的团队，那在任何一个团队里面，其实我都会碰到说希望来建立这些一些程式开发规范。我不知道各位在你们有定哪些规范，我这个规范从上往下写是一些比较常做的，然后大家比较可能优先做的，比如说命名规则，我相信这个大概是大家最常做的。那比如说你的程式，你在开发哪种程式的时候，什么档案要放在什么目录，那要怎么摆放，那这些档名也当然有，就有命名规则，这些 server 有命名规则，各式各样的命名规则、摆放规则。可能再进一步的，你就开始要选用你的 framework。那像 framework， 其实我相信在现在选用越来越麻烦，就像前端的 UI 在选择 JavaScript 的时候，我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听到一个新的。那我常讲说，以前我都参与在不管甲方乙方的时候，我都要做 code review。以前是我教他怎么写，现在都是请他教我怎么写。那好处呢，就是总有新奇的事情。那坏处呢，是你根本不晓得哪一个 framework 会变成是 最后大家认为是主流的。我现在的前面的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跟雨后春笋一样，那这个状况我现在未来只会更糟，不会更好。因为你在面临到越来越多的 device， 面临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的发散的时候呢，那往往某个 framework 就是某个 niche， 那所以呢，它在那一个领域下，它只要有一定的占有率，它有一定的功能特征，它就会出来。那这个我在甲方乙方都面临到同样的头痛的问题，因为甲方他可能会外包委外，那委外的时候呢，乙方的厂商说这个适合这样，所以你甲方手上就有一大堆外包给乙方的案子，然后每一个乙方厂商选的都不一样。那反过来也一样，乙方要做甲方的案子的时候，那各个甲方他有他自己希望的重点，所以像我参加的乙方里面可能十个工程师，然后十个小案子，十个 framework， 那这时候你很难去决定，因为这 framework 有包含是你可能比较大的，你说等到 framework 从1.12 然后 3.5 4.5 现在又要 5.5 要一直出来，你有大的这种 framework 的选用，你有小的刚刚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选用，你还有一大堆 open source 的你要套，比如说你希望做一个 portal， 所以你又不想要 SharePoint， 你就用了一个 OCHAR， 那这也是一种它既有的已经帮你程式码 open source 全部写好了，类似 portal 的整体功能的一个 framework。那你会选择的东西非常多，那这里还包含了要付费的、不付费的 component。那所以你这边会要去选择说你今天到底适合哪一个，但这里我在那边写出来是你可以值得规范，但是呢我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只能把这些我们曾经做的经验跟各位分享。比如说你有各种文件，那文件里面我不知道各位你文件的流程图用什么画，那像我们的分析师他可能就以他过去的经验，然后做了一套分析的图形，然后那图形说明说这个图方块要代表什么，菱形代表什么，然后椭圆代表什么。然后你再进入到设计的时候，你又看到设计师用了另外一套，那他可能用了 UML。那这时候呢，其实像我一般会尝试说，我们就选择一套，因为你最好这个可以 refine， 这些文件可以 refine， 就是你分析时期的文件画的比较粗略。user 才看得懂，你一画复杂了，可能 user 就实在不知道跟你怎么沟通了。所以分析文件上面那画的简单，但是在设计时期可以 refine 这个文件，让这文件变得更复杂。那这时候最好用一套的绘图方式，用一套的文件的可以前后可以贯穿的。那这时候当然我比较推还是 UML， 就尽量不要说你现在会有在不同时期，然后文件的描述方式还不一样。OK， 那以及在接下来，你在整个我们现在什么事情都讲 life cycle 嘛，你讲程式的 life cycle， 讲资料的 life cycle， 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都要看这一个系统重生到死再重生。那最好你有经验，就是全部经验个两次，就是你先从你的一开始系统分析、设计、开发、测试、上线维护，再到升级换版。再来一次，那你跑个两次之后，你大概就知道说在这整个流程中你怎么样一关串一关的时候比较好串，那在这个串接的流程过程中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做法，以及到更大更抽象，在功能面上没讲，但是在架构面上你可能要注意的，不管安全效能、可维护啊、可管理啊、那相容啊、可升级。 OK， 当我们在定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developer， 其实我想谁会反对？我现在第一个跳起来的 developer 会讲说，我做这个案子才10万块，然后你要我把这些事情的规范套上去的话，我可能要做个100万的案子才有可能。所以这时候你光你的案子的大小，我相信都会影响到你整体的。你可能十万块的案子做多久？了不起你可能2个星期、3个星期就要可能就做得差不多了。为什么要这么多规范？通常都是你团队成员人与人之间要沟通，所以你的团队成员说，我有个4、5个团队成员，所以呢我希望 大家工作有取代性，大家工作可以协同作业，或者是我跟未来的我，我希望在未来的时候，我自己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值得沟通。那时候我今天只有个10万块的案子，那个 user 也不会签 MA， 可能还跟我吵个半天，然后之后我们应该就决裂了，然后我不会再去帮他维护了。那你也没有要跟未来的你沟通，那你做了这么多的这样子的动作，可能就没有价值。所以刚才讲 dirty and quick， 我觉得其实是件好事，就基本上你是多大的 size， 你是多长的时间规模，你是什么样的专案，你自然就会要去选择你值不值得用一个这么多不同的规范去做。他如果是有10万块，这个人能够搞定搞定 OK， 那可能你就什么事情这些规范都不重要。可他如果是个400-500万的案子，那你今天有人力来，而且你的人力你的人多了，你会需要彼此之间沟通协调，你也会需要跟未来的团队沟通协调的话，你势必就要在不同层次上面去定这些东西 OK。 那至于什么是比较好的，我很强调没有什么是好的。我们在 IT 里面经过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浊世今非嘛，我们一直在是以前是对的，现在是错的。所以呢，你大概只能说我有东西我才能 refine， 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去定这些东西，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就持之以恒让它适合你当下团队做法的修改。所以呢其实我会非常强调说，你先要怎么样去推它变成你的文化的一部分呢。那我们所有的规范都没有说定好了一次就是好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在 IT 的进展实在太多太快，所以呢我们一刚开始的干就是我们只是定下来，让当下这个时机当下这一个 size 的专案上我选用了什么东西来用，那我们会持续的调整持续的使用。那这里面其实一定都会有优先顺序，我们在 requirement 上面 agile 有优先顺序，我们说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是 lean 的开发，也就是不要一次做太多做太大，而是优先顺序上面把第一优先的先赶快做。我们套用这些惯例套用这些标准时也都一样。而且你可能会要在 PM 上面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只要套规范你的成本就会增加。所以你原来你开放你让一个 developer 去自由发挥，那你可能他反正做完了之后就交出去了，他不需要去在他的文件加注什么样标准的说明，不需要去follow 什么样的规则来做比较安全比较有效的存取。那这时候呢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那你只要套规范的话，那你可能你原来预期的人时，那你可能都要相对都要有这个 buffer， 不要两件事情，你要人家好然后又没有把 buffer 拉出来，那我相信你的developer 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他可能就会在私底下表面上给你 review 的东西是有，那私底下的可能就没有。OK， 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规范合不合用好不好用？其实你最好要有refactoring， 最好要有重构。但你在重构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写程式，我相信你大多状况下在一刚开始跟你到最后写完的东西其实你自己还觉得差异蛮大的，可是你每次写一写之后呢，然后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越写越了解，越了解越知道自己在乱写。所以呢你可能到后来你才会 refactoring 的时候呢，你 refactoring 的程式嘛，那你同时 refactoring 你的规范，因为当做规范也很有可能想太大想太多，那也有可能是想不够 OK。 所以这里面其实要 review 要 refactoring， 那当然 review 是在过程中， refactoring 是在你每到一段一个阶段之后，然后我们再重新来看我们当初所使用的这些定义。那最好因为你今天要让它变成文化的一部分，要变成说每个人进来这个团队自然而然的养成这样的动作的话，你最好要有 CI 的过程，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卡在一环一环各种CI 的环节上面。比如说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套 policy， 你在 build 的时候套 policy， 你今天在 deployment 的时候套 policy。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使用者写 code 的当下，然后一环一环都因为 它是自动化的，而不会耗太多的人力，以及会疏漏掉很多基本的东西。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为什么要谈Visual Studio 工作整合在我们的 Team Foundation， 因为在工具面上其实有一些东西已经融在里面了。所以从一刚开始，你如果有定程式码的部分，像我们刚一开始其实我画了一个很大的饼呢，就是你有各种东西都是要定规范的。那我们现在把它先说到程式码本身来。那程式码检阅的时候呢，当然其实我非常强调是一定要有人的检阅。那或许你人的检阅，像我一刚开始就信念就提过了，说你今天在像我以往人的检阅的时候，我可以说因为我很有经验，我已经写程式写了10年了，然后我检阅你刚进来的2-3年的人。但是等到我现在我写了20年之后，我才发现我完全没办法检阅了，真惨。10年前我觉得说我什么都知道，然后20年的时候我发现我大部分都不知道。那所以我才想说，以前或许是我在教别人写，那现在在检阅的时候都是请他解释他的逻辑跟他为什么用这样的技术写成这样，这个技术你选的这样它的优劣为什么适合在这个逻辑上使用。那这时候在检阅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被检阅的人 他可能在用这一套 Java 的 framework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然后远比我有经验，然后远比我有能力，但是呢在他解释的过程中，其实他会发现他有些东西漏想，他会发现他有些东西可能有更好的做法。那所以在其实我觉得检阅不必要一个厉害的人去检阅不厉害的人。OK， 你今天其实你可以有任何的一个让人诉说，让重新沟通一遍他的程式的理路逻辑，让他能够说一遍。OK， 那除了人的检阅之外，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人的检阅了。但是你今天如果有一些辅助工具，比如说你要检阅，你优先选择要检阅哪一个，那这时候你可以用在 Visual Studio 上面，其实它有直接提供给你它的程式码度量。所以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在你分析上面的时候呢，它其实这边有提供相当多的一些选项，比如说程式码度量的话，它是给你一个分数，让你去看说这个好不好维护。那你如果是以维护为优先的话，那你可以先去看说，那我今天请他跑一下，那分数比较差的、不好维护的，那可能是我们优先检阅的。那另外是你可能有很多的规则，比如说你为了效能希望说去看它的程式存取，它宣告物件的方式，你也可能是为了安全，然后先去看它的一样它的程式写作方式。那这里你可能是人来看，也可能是靠你自己的靠这些规则。那这规则其实也有在卖直接一个 library， 让你可以去套用一些规则分析既有程式码，但是 Visual Studio 其实已经内附了，或许你可以先试用一下。那你可以来去看说有没有重复的程式码。我现在这一个在像我刚刚前面在写 slide 的时候，其实我在这边谈说要定义什么是这里面的规范程式码特征上面也是由强到弱。就你今天如果你要规范一个程式码，说我今天写好一个继承 framework， 这个对于程式码的标准的规范性是比较强的，因为你在写出来的你一定要去继承下，你一定要 implement 什么东西，否则你可能这个程式码直接不能 run。 那你改了一个抽象的 class 之后，你实体的 class 就可能就受影响。这个在整个程式码维护规范上面的强度是比较强的。但是呢你有比较好的继承的 framework， 有 interface， 有 service 的规范之后呢，比如说你用 library 直接要求说 CodeDB 只能 code 我的 library， 那因此你就不准有主 SQL 语法的方式。那比如像这样子的话，你都可以强势的要求。可是呢你可能在前面定了这些东西，后面再有 sample code， sample code 做完之后呢， developer 最喜欢做什么？Developer 可能最喜欢做的是 copy paste， 就把 sample code copy paste 一下。我们说这叫 no pay 继承嘛。所以你今天在 Copy-paste 上面的时候，那你可能在整体程式码上其实比较麻烦的事情是，在你要 review 的时候，就是把这些重复性的程式码直接化成 library， 直接化成 function。OK， 所以那你可能会直接去分析你到底有多少重复性程式码，以及一个程式是多人合作多个不同的生命周期的状况。那在 Visual Studio 它整合了一个叫 Collins， 就是把各种状况直接在你的 function 上面秀出来。那你可以去看你的 check-in， 可以去看你的看你的测试的unit test 的有没有过，可以去看你今天在version 上面有哪几版，那可以去看你今天有没有找人 code review， 那这些都可以直接秀在你的函数，秀在你的 class 上面。那这个叫 Collins， 它是在 Visual Studio 上直接呈现的。那以及可以直接搭配到你的check-in 的这些 policy。不过我们在今天比较强调是 Visual Studio， 所以我这边就比较不 demo 搭配 Team Foundation 之后的动作。那我这边强调，就是你可以说在它嵌入的时候呢，你要求它一定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静态程式码的检阅，某一些检阅一定要过。那比如说你要求它嵌入的时候一定要 clean build， 那你可以整合砸到嵌入。那比如说你在嵌入之前要求一定要把 code review 的实际检阅人名一定要填进去。就假设你今天是像以往Visual Studio 结合 Team Foundation， 它在2008以前呢，它用的是微软的那一套，所以它在嵌入前它要填三个名字，一个是 Function Reviewer， 一个是Security， 一个是 Performance， 所以它要填入三个 Reviewer 的名字。那这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从2008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这三个名字填谁？对啊，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我。反正我写的这三个也都是我 review， 那这个意义就没有了。所以可能微软也发现全世界其实只有他要三个 reviewer， 然后这个世界之外都不是这样，所以之后就拿掉了。所以现在 check-in 上没有这要填这个人名。 OK， 那但是你也可以把自己加回去，所以你可以在嵌入提示上面说，其实你的 policy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reviewer， 那把这个 reviewer 的人名填进去，如果不填进去不能嵌入。OK， 所以你可以去整合在它的整个 application lifecycle 的环节里面可以套用。OK， 所以我们这边先简单的来做一个review。那我在这边啊，其实我这边有故意写一个程式写作不好的动作，所以在这边的话，假设我今天就我故意用主字串的方式然后去丢，然后故意要搞一个 SQL injection， OK， 可以有 SQL injection 的动作。那另外一个是我故意在这边做因为你 open 开放人家输入，所以我在这边他如果输入100万的话，这个就会我直接用data table load 这个 data reader 直接载100万进来，这个程式就挂了。那这一个我们在网站程式上常常发现，就是它程式的允许使用者 open 输入，然后呢使用者在会有条件上一开始就放得很开，所以让你载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的 IIS， 你直接去看你的 performance 的使用的时候呢，你去看你 IIS 的 memory，它就突然一下暴增，这个通常在做 report 行为的网页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然后它整个拖垮了整个 IIS 的 server。OK， 那这种open 式的让人家可以任意下会有条件，然后可以输入大量资料回传的，这个其实是在你的一开始规范上面你可能要不准做这件事情。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就要来做一个 review 的动作。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Team Explorer 这边，那比如说我今天就有一个工作是TechDay 2014的 demo， 所以呢那假设我今天我正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正在做当下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你可以要求说，那我今天需要做检阅，所以那你可以把检阅者，你可以直接要求说，我今天要有这一根检阅，然后 OK， 比如说我今天提出一个像这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你可以变成是直接另外一个人，假设我就用另外一个人直接进来。所以那因为我今天故意用不同人换人身份进来，那我故意选这个人是黑色的，所以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工作上面，那他可以直接看到说他有要求这一个检阅的内容，所以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今天会有所有你今天没有 check in 的修改的内容可以秀出来，所以那他会去比较说他今天在原先两个版本上面，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是原来最后 check in 的内容，那这一个是我新 check in 的，还没有 check in， 当下正在写的。所以假设我这边有一段故意在组字串的，那我直接在这边要求说这一段程式码，抱歉，这中文输入不要。突然出不来了，所以只好是写英文。OK， 假设我随便这样写一下了，所以也不用放大了，英文可能写错了，所以 OK， 所以那假设我在这边直接要求他说我也写完这个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一个需求上面直接就传送。比如说，因为我现在写完了这一个的内容，所以那你可以直接传送注解，那或者是你传送说要求修改。OK， 那他在另外一个人在这边看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看到这相关的内容。所以呢，那你可以去看说现在有人检阅，那检阅了他其实对这一段的设定上面，那他会自动秀出某一个档案哪一行是他那一个要看到的内容，所以他会直接整合在你今天的相关的回复语法，所以他故意秀在这边，然后比较他的新旧版本。OK， 那这里面其实在你的 review 过程到未来你 check in 的时候，这些相关内容都会带在你的 check in 的内容上面去，所以那这里面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它会搭配到 Collins， 这个我们等一下看，我先搭配一下后边的 Collins 的呈现。 Collins 它会直接秀在把你刚刚的这个结果秀在你的程式码上面，所以像你在你的这个函数前面，你会发现说在你的这一个设定上面有这么一段，有这么一段它的说明，它的 Collins 的呈现，那它也会直接呈现在你的 class 上面，所以你的 class 在这边也有相关的呈现内容，所以你可以去来看。那你今天有这个 Collins 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说比如说你的 reference 有多少 method 是参照这个 method， 那这个在你设定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来找一下 Collins 在哪里，那所以他告诉你他在文字编辑器上所有语言然后 Collins 的开关的这一个设定上面，我现在在 Visual Studio 像功能已经多到需要有什么达人才知道哪个功能在哪里，所以那你先在这里面的话，其实你只要记得它的功能叫 Collins， 所以呢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选项上面，然后文字编辑器上面，然后所有语言下面有个 Collins， 那这边的话它可以来去秀 Collins 在你的函数前面要秀些什么样的资讯，所以那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今天有两个 method 参考了这一个内容，那你可以 double click 就可以看到那个内容。我有什么样的测试，然后呢，编辑者如果有今天有 check in 任何一个版本，你可以 double click， 那你可以比较说这个先后版本在你 checkin 的之间的差异。OK， 所以那透过 Collins， 你可以直接去看到这个程式码里头各种相关资讯。所以他今天跟哪一个工作项目有关？像我故意刚刚 binding 他跟工作项目，以及哪个检阅者？那这检阅者的相关的内容。OK， 所以在你团队合作上面的时候，他透过 Collins， 透过Team Foundation 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把你整个 teamwork 的成果直接秀在你的程式码上面。OK， 那既然它是程式码分析了，这如果有人要你 code review 的时候，那你可能说你要 review 什么？那一个比较简单的是你先用这个工具先跑一下你的程式码分析，然后呢你去跑一下你的重复性程式码，然后去跑一下刚刚的你的可维护性。所以那你可以有相当多的这些分析工具可以来做。那在程式码分析，在 Visual Studio 2013版本上面，它重写了程式码分析这一个视窗。在以往的时候，你要做程式码分析的时候，你要从你的方案总管里面的专案上面去设定程式码分析。在以往2012以前，你要做程式码分析的时候，你要在这边去选择。但是2013的时候呢，其实它帮你重写了，所以你可以去看说你现在的方案专案上面，比如说我今天先你要分析什么内容，然后呢，那这个分析上面每一个分析它要去设定做哪一种分析，因为在微软设定上面，其实它的分析都有先帮你归纳好。那你也可以自己设定你自己的要分析些什么，因为在要分析的功能属性实在太多了，所以在它原来预设的做法上面，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直接在专案上面，你可以去看说在程式码分析上面，那它原来提供的功能其实要分析的rule非常多，那这些rule你也都可以直接从网站上可以看到它的规则，那你可以去勾一勾这些rule之后呢，直接存档，那存档完之后呢，就变成是你自己的 rule set，那下次你要分析的时候，你可以选用这个 rule set。OK， 那我现在套用它直接既有的。假设我今天我只想要分析一下 security， 所以在我们这边，如果我要分析一些什么内容的时候呢，你从程式码分析的视窗在2013上面，你可以选择说我今天要分析这一个。那这一个当初我只想要分析它的 security， 所以在这边 web 我只选择了我要 security 的规则。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还有更多的规则要分析，你可以选择说我今天希望他的建议最起码的规则。那所以分析出来的规则我们做一下这样子好了，我把它变成建议规则而不是只有 security。 所以那我今天我要去分析这一个专案，那这时候它会重新建制它的这 Visual Studio， 其实我们接下来谈的几项功能它都会要重新 build，那在 build 完之后呢，才能够去透过 reflection， 透过重新跟你的程式码跟你的 assembly 之间整合，然后来看。所以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比如像我们刚刚在这边，你可以去选择分类，说你今天要看的什么内容。OK， 那假设我今天分析出来只有这一个属性，你如果不知道这一个意义是什么，那你可以直接上网，那因为我现在虚拟机上面没有连外网络，那你之前点下去的话，它会直接连到微软的网站，然后告诉你说这一段程式码它为什么这样要求。那像这个直接把使用者输入的内容直接带到 SQL 语法上面，这个会有 SQL injection 的危险，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很糟的一个动作。 OK， 所以那你可以去选择说，那这一个动作如果你说我的这个程式根本不会对外，我永远是在对内，然后我相信我的使用者没有强到会写 SQL injection， 那我完全不 care，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动作直接隐藏起来。那你可以在隐藏的时候，一个是你直接在程式码上面加一个 attribute， 它就会跳过你的这一个检查，或者是你直接它用独立档案记载你在这整个专案里面要跳过哪些的验证。OK， 那在这边假设我就故意的 把原来我的写法再做个简单的改写。所以说好，那我今天我就不要主字串了，我把直接的改一下。我这边改一下是为了要让各位再看说我现在这一个程式码有改。那我等一下在我们做接下来做一些其他测试的时候，我会结合这个程式码来做IntelliTrace 的整合，所以我这边也稍微做一点修改，比如说0910，我故意在那边打一个时间。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说我们结合其他的分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段程式码。OK， 那假设我今天为了符合它，所以我做了一个像这样修改。不过这个其实这样搞完之后还是不过了，因为它还是把语法内容直接的整合到这上面。但是我先用去确认说，它今天一定是个 integer。那一定是个 integer， 你如果组其他 SQL 语法的话，那这里头其实它证明说我今天要输一个 integer， 就是你为 SQL injection 你输入了其他 SQL 语法的话，它不是 integer， 自然就会失败。所以我这边的话，其实我有先检查一下这个程式码是否适合是当 SQL 语法。OK， 那你刚刚如果定了这些迁入的，你刚刚如果是人的 code review， 你可以很快的跑一遍。那其实像现在一些 open source 的专案上面，其实它也直接整合了这样的内容。就比如说你今天套用 OCHA， 它本身也就提供给你了这相关的这些要检查的 rule set。所以你直接等于是你修改它的这一个 open source 的 framework， 在你套用的时候呢，你随时也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不合它认定重要应该检查的这些规则。那你可以把这规则直接套到你的 check-in 的 policy， 所以你会变成说你如果不合这些规则不准迁入，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比较强制的要求迁入的要求。 OK，那再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程式码是 copy paste 的来的，那你可以直接再来去分析说你的重复性的程式码。所以那你可以来看说，那你的程式码上面哪些段落是一再的在你的程式码重复出现。所以那在这两段程式码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它整体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比如说这一个它秀在是程式码段落是在这里的位置，那我今天直接再移一下，其实它是同一个档案在不同段落上面，所以这个位置可能这个画的其实这个程式码档案比较大，但是这里面你可以看这里稍微位置不一样。那这里其实它的代表说这两段程式码，因为它是精确比对，因为这边是精确比对内容，所以代表说这两段程式码一字不差。OK， 那这两段程式码上面，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假设有一段程式码，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重复 copy，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 mark 这一个，因为我刚刚是在分析上面选择说，你今天你要去分析重复的程式码，那这个是整个方案中的，但是我现在是直接选一段，所以那我在这里面。是直接选一段程式码去看说哪一个程式码是重复的，那这样它也一样，它就拿这一段然后在你的整体程式里面去看哪些是重复的内容。 OK， 所以它这边的话它会秀给你看哪些段落上面程式码是重复的内容。 OK，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很简单的用 Visual Studio 整合的结果来秀给各位看，它可以给你一些团队专案上面，如果你人在 review 的时候，你可以很简单的先去跑一些进来程式码分析，去跑一些重复性程式码分析，去跑一些可维护性分析。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大概知道说，辅助你 review 的工具有哪些。但我相信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人对人的之间的沟通，你程式码怎么做。OK， 那接着的话是其实我们的事情在写程式越来越大。我们会开始注重架构，我们会开始注重说你程式引用的关系，然后程式之间的彼此之间的 class 的使用方式啊，然后你怎么去分割你的这些程式的 class， 怎么样分层，在哪一层上面要满足哪一些的需求，哪些架构面的需求。OK， 所以那这时候呢， 你如果了解程式码架构上面的话，你可以用它所提供的一些图形工具。不过它这图形工具其实它的重点是 DGML 图，这个不是标准的 UML 这些 class diagram 啊 sequence diagram 这些，但它有一些也是来画这个工具，但是我们这边谈的主要还是 DGML 这个图，这是它自己微软专属的 reverse 的功能来画这些内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刚开始假设你今天既有的程式码，你想要去看它的相关的资料内容上面，所以在既有程式码上面你如果已经有了这些你已经写好的，或者你别人给你的，你在 maintain， 那你想要去分析一下你原来使用的架构上，你可以直接在架构这边视窗去叫架构总管出来。那架构总管其实基本上他在画的时候呢，一开始是根据你的方案来看，所以像我们刚刚的这个 class， 比如说我们在这 class 里面，那我们刚刚是放在这 controller 的 extension 这一个 class 里面，那这个 class 上面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故意去要计算税金，然后写了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它这个方案里面呼叫了一些其他外部的一些method property。所以你今天在这一个设定上面，它预设是这样子呈现给你看的。那这个其实它是 compile 你这边的相关的资料内容，但是你有可能说，你今天的在启动 Visual Studio 的时候，你根本没有 source code， 那有别人给你的一些相关的程式码，你可能是委外，然后他只给你 DLL， 没有 source code， 但你还是想要看它的架构。那一样你可以直接的在你的视窗上面 Visual Studio 一样可以来用架构总管，那你可以去选取你外部答案，这就好像我今天在上面人家就给了我Web 的 build 完之后 deploy 的结果，所以在这里面会有相关的 DLL 的内容，所以你可能就直接去把这一个 DLL 的内容直接选进来。那一样你就可以来看说今天我有兴趣的是哪一个，因为它是透过assembly 的 reflection， 所以当然你可以直接去来看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 DLL 里面，然后这一个 DLL 那它里面的 namespace， 那这个 namespace 底下那它包含了什么样的 class， 所以一样我刚刚想要看的这一个那接着呢，你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图，你想要把它呈现出来，你可以在这上面去加新增一个档案是 DGML 图。所以你今天想要用图形来呈现的话呢，你可以用有像图形来呈现。那在这有像图形上面呢，你就可以把你有兴趣的，那这里面你可以直接从刚刚的这个选取档案上直接拖上来。所以假设我今天既有的这一个 DLL， 然后呢假设我今天把某一个东西直接拖上来，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说其实我不是从这个视窗上去把它拖上来，我之前直接从档案总管去把它拖进来，那都可以来达成你想要来画某个结构的内容。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一个所以它都可以直接帮你去绘制这些相关的 assembly 之间的关系，那你可以直接去标示你今天有兴趣的哪些东西是你今天想要看谁呼叫谁的彼此之间关联。这我曾经在一个系统上面曾经画过一次，结果就发现我要画 class 的时候呢，这边有大量的 class， 然后呢既不扣人，人也不扣它，然后一堆的 class 在旁边，大概上百个 class 在旁边， 那我就问一群的 developer， 问他说，为什么你这边有这么多 class 这样孤立在这边呢？你又不扣人，人又不扣你。他说，因为我们都从 sample code 扣下来的，那个 sample code 里面有那个 class 看不出来有什么功能，但是留着也不会损伤我什么样的问题。OK， 所以那你可以来直接的你不竟然是一定要拿到 source code， 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以 assembly 为主，所以你可以直接的把 assembly 拿出来。不过我刚刚是拖太大了，所以导致这个话太久，我们先放着好了。OK， 所以那接着的话是我们刚刚大概看了这个架构总管，可以让你用阶层结构的方式来去看你的内容，但是一般我们当然是希望用图形的方式来呈现。那这图形方式的时候，你可以一刚开始画你专案的相应性图形。如果你想要看全部，我们这个还在加了，所以我们让它慢慢加好。如果你一刚开始你还不熟 DGML 图的话，你可以直接在你的这个架构上面说，我们产生相应性图形，针对这个方案来做。那这个其实只是它帮你画 DGML 图，就它帮你自动画一个出来。那这时候呢，其实它就帮你把你的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方案，然后直接 build 完之后呢，然后直接画在这上面。那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看什么，不要看什么。那你可以把它展开收合去看你的细节，就跟刚刚这样子出来之后呢，那你可以选择说这里头你把图例叫出来，然后去看彼此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用滑鼠卷动来放大缩小，然后看这里面的彼此之间关联性。那如果你今天觉得哪一段是你不想要看的，那你可以直接就把这一个相关的 DLL 不要掉。OK， 那这一样，这是我们刚刚自己内部的这个专案直接请他画出来的。那在这里面啊，假设我今天想要看我刚刚有稍微改写一下的内容，所以呢，那我们就直接我们的 web upgrade。所以那在这里面，假设我今天有在这一个 namespace 下我们刚刚的这一段呼叫上面，其实我有故意的，刚刚写这一段程式是有问题的，所以假设我今天说这两个程式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把它直接把这个 group 把它包起来，然后说这一段我们需要再去注意一下。刚刚是把它秀这个类型了，那假设我今天把它我把它群组起来，所以这个群组上面，假设我们有那你可以直接在这群组上面，比如说我们直接说它是有需要去处理的，那你可以直接去加上说，我今天再加上一个说明。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这边做完这样内容之后呢，那你随时都可以直接告诉别人说，在你的这个专案架构上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个内容直接付出去，然后要人家注意一下某一块的相关的内容。那这种 DGML 图的绘制，其实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绘制它，所以像我们刚刚从架构总管底下拖上来的。那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的内容上面拖上来，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假设我今天就把范围先缩小一点，然后呢我在这里面我要去找不是我找这个 product， 所以我这里面所以假设我今天随便找我就直接写，还是我不要限制在这边， OK， 我现在这边好，所以假设我今天把这一个范围缩小到就这一个专案，然后我要找 product， 那这里面凡是它出现的，那你可以直接按在这底下 Ctrl A，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画出这一张图出来。所以那你可以在多种方式，像我们刚刚从档案总管这边拖出来画，我只有 assembly， 从我的 class 这边拖出来画，从我的solution explorer， 然后从我的这一个架构总管拖出来画，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去呈现你要看内容，然后你可以叫他去做一些分析。你可以让他去分析上面说，他有没有一些在很严重的一些比如说自己呼叫自己的一些回圈的动作。OK， 那我们在这整体的这一个设定上面，你还可以搭配你的单步 debug。所以假设我今天在我还是一样把这个画呢，我直接把它delete 掉，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下，比如说我要 dump debug， 所以假设我先在这一段程式码上面，我故意的要去dump debug 进来，所以呢，这边它直接叫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在它 debug 到那一步上面，在它执行到这一步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请它来画 code map， 就它停下来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把它的关联直接画出来。所以假设我刚刚这一个其实我没错，我就把下面这个。这一个 postcode 当成我故意去 code SQL Server 的内容，所以当我今天在 code 它的时候呢，这边如果中断下来，你可以直接请它来画 code map， 那及这里面其实 IntelliTrace 也可以立刻看到，不过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跟 IntelliTrace 有关的内容。所以那你今天可以来在你的程式码部分。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来去，你可以请他单步 debug。所以假设我们在这里很快的来执行一下，那你会看现在它代表你的程式码所在位置，就在这一个函数里面所在位置是在这一个程式码里面，那么很快的让它执行完出去。所以当我今天在执行完回去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看到说它在它现在的位置换到上面这一个 class 来了，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它告诉你说你在整个程式码的内容。那你可以进一步的说，那我今天想要看一下这边其实相关的 class 与彼此之间的呼叫关系，你都可以直接再去叫它继续的来画。所以那你可以显示说它参考谁，谁参考它，它呼叫谁，谁呼叫它，都可以来继续来画这些相关的内容。 OK， 那如果上面这个还在跑的话，代表说它还做分析啊，还在做 reflection 来画你相关的架构，所以等一下它才会跑出这整体我刚刚选择要它做的功能。 OK， 所以那在我们这边大概很快的去呈现了一下这个程式码在彼此相依性以及在debug 上面的进度。OK， 所以那你可以来去看说你今天程式码其实在这里整体程式哪一个区块，那它所有跟其他程式码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大概做了很多方式来秀这一个 DGML 图，所以一个是你今天可以直接从程式，假设我今天不是从 dump debug 来，我今天在任何一个程式码上面，如果我有兴趣要它画出来，你也都可以直接在你的程式码上面就直接按右键，然后叫它说在code map 上显示。那这时候呢，都可以 立刻帮你画出这整体的在架构上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要它画出这个 master， 再从这个 master 开始往上涨。你可以在这 master 上面按右键，然后来产生这相关的资料内容。所以你都可以在这边再继续去看你要画，包含它的 class， 它呼叫的人或谁呼叫它的动作。OK，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程式码的编辑环境上面叫出来。我们可以从方案总管，我们刚刚直接选择了某些名称规则，然后 drag drop， 或者是直接叫它画出来。我们从架构上画出来，从 debug 上画出来，那其实 IntelliTrace 也会画出来。等一下我们再来 demo 这一件事，直接从 IntelliTrace 它会帮你画出在整个程式码的架构过程。OK， 你可以从档案总管这些都可以来画。那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不管你有没有 source code。你都可以从这边来去浏览，去分析你的彼此程式之间的架构关系。 OK， 那我们刚刚大概看了一下说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利用工具方便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的是如果你程式已经在执行了，你已经在 user side， 那或者是user 回报你它的效能问题的时候，那你今天可能要利用工具再进一步了解说你的问题发生点在哪里。所以那比较简单的是你直接利用效能分析来做。那在效能分析，一个是你自己手上有 source code， 你手上有 source code 的话，当然你就可以直接启动说分析，然后我们希望效能及诊断。那效能及诊断上面的话，你可以针对看你要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一个 website， 那你可以直接请他来分析这里面的内容。OK， 那假设我今天在这边很简单的启动了这样子的效能分析之后，其实它就是帮我们展开它的效能分析的视窗。那效能分析视窗它其实帮我们去记载说我们要分析的内容是谁。所以你有一个效能总管，然后呢它自动帮你 attach 到你要被分析的程式上面。那这边的话就变成是 IIS Express 的这一个程式。那它帮你 attach 上来之后，一直叫起来，然后一直又被缩小下去。其实你可以完全用效能总管自己来决定的，不需要这只是精灵帮你来产生这样的内容。那你可以去分析像我们刚刚故意的我故意在这边故意让它用比较号比较多的，因为这边抓三万笔资料来放到 data table 里面，其实这就非常的浪费时间了。那我抓三万笔资料，然后载入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直接的在这边请他分析。那这时候他会载入你相关的 DLL 以及载入你相关的这些程式码。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假设你今天一样，我现在我只有要对 production 做。当然，你今天如果你有买微软的System Center 的 Operation Manager， 他直接因为他直接并掉了原来的ABI Code 这一家产品呢，那它可以直接帮你去分析效能。但是呢，你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像这些相关工具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分析你的效能诊断。那你不是为了要有 source code， 那你可以直接说我今天选择目标，你是可以直接选择 ASP.NET 的程式。那在 ASP.NET 程式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你要的网站。所以你可以直接去选择说你要对哪一个网站来做分析，那做的事情也跟刚刚一样，所以你可以直接来去 attach 上来，然后分析内容结果。那它跑出来的状况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内容。那这个分析，一个是分析 CPU 的使用量，一个是分析 RAM 的使用量，一个是分析你的multithread 程式有没有互相在等资源的状况。所以你可以请他来画出这样子的分析结果。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他跑出来的结果。OK， 那 所以你今天透过这一个剖析的工具，其实它可以直接来去设定，然后产生效能报告。就我们刚刚的这一个结果，其实你可以让它改完程式码，然后让它重跑，重跑它会产生第二份报告。你可以把两份报告选起来，那选起来之后呢，那你就可以来比较你的状况是变好还是变坏。所以它可以来去透过这一个效能工作阶段来去指定你今天要收集的方式、收集的内容。OK， 那除了刚刚这一个结果，最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工具叫做 Monitor Agent。这个其实是微软可以单独下载。那以往我们在做 IntelliTrace 的收集的时候，因为 Visual Studio 2010的时候就有 IntelliTrace， 可以让你去收集前端的程式，收集它各种当内 runtime 上面所发出来的 event。可这一个收集结果呢，你可能跟你的 source code 的 PDB 没有办法搭配。那我们现在来做的另外一个是，如果你今天利用 Team Build， 在 Build 的过程中呢，叫你请他把 Check In 的某一个版本直接搭配到说你现在要 run 的在production 环境或在你测试环境 run 的那一个 build 的内容，跟你 check in 的 source code 在某一个版本，那这时候你如果要来看这个事件的时候，它会直接帮你把 source code check out 出来，放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事件跟你的程式码直接匹配。否则的话，你以前你今天改了程式码，那这时候你的 PDB 就是你的 debug 的这一个 code 跟你的二进位档跟你的 source code 可能会连不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利用我们的 source control、team build， 然后 monitor agent 这三个合作的结果，可以让我们的事件跟我们的程式码直接结合在一起。OK， 我们刚刚的那个 house 的动作我们故意做出来了，所以在这边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看说我们在这哪一段的资料使用状况。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刚故意去用我们的 data reader 读了大量资料回来，然后用我们的data table 去 load。所以在这一个使用的内容上面，中间这一块代表程式码的内容，然后它在里面其实呼叫了别人，然后谁来呼叫它？所以你可以看到呼叫它的。然后这一个呼叫它的内容上面，其实自己本身不耗资源，通通都耗在这一个子函数上面。子函数在载入资料的上面耗了大量的内容。你可以直接看到说它直接秀出来这一行，告诉你这相关的耗资源的地方，那以及其实是哪一个函数的相关的内容。OK， 那接着的话，我们再来故意的我的程式呼叫的时候会故意出错。那在这里故意出错的时候呢，我先把它 check in。所以我现在的程式码在这一段上面，我们刚刚故意有打说我们现在要 check in 这一个版本，就2014.0.9.10的这一个版本，直接 check in 到我的 source code 里面去。所以呢，我今天直接在这边做直接潜入到我的这一个相关内容。所以假设我这边就那你可以说我今天跟哪一个工作上有关系，所以假设我今天直接签进去，那签进去之后呢，那我今天再来用 Team Build 去叫一下它的 Build 的动作。所以在 Team Build 上面，你的设定上你会需要说要它带这一个PDB 的跟我们之间在 check in 的版本的相关资讯，所以好让他今天到时候在 check in， 在我们要去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的 PDB 跟我们的 source control 要能够 check out 某一个training set 出来。 所以那你要带这个资讯的时候，你需要直接告诉他说，我今天需要带在建制的资讯上面。那这一版上面，他可以来带说，我今天要 include 这个 server name 在 buildinfo， 那他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buildinfo 的 config 档出来。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就直接的组建这样子的定义内容。所以那我今天在这里组建它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如果它今天 build 完了。那当然，你现在你就可以用deployment 的 release management 去做这个管理了。不过我这边没有把它加入 release management， 我就自己手动的来去做一个，把它 build 的结果把它 call 出来。我的 drop 位置是在这里。OK， 那我要等它在build 完之后产生出相关的 drop 的位置。那我再把它抠到我的网站的内容上面去。OK， 所以那这边还正在 build， 那我把原来的网站内容就直接把它砍掉。那在这 build 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build info config， 那这个其实它就是帮你直接带了这里相关这里 build 跟 source control 之间的关系，所以等一下如果出错的话，才能够直接指回到 source code 的内容。所以那这边接着我就故意的来去要来录制，我要用 monitor agent 来录制。那你先monitor agent 其实它装完之后，你可以从微软直接下载，免费的安装然后使用。那你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用PowerShell 指令把它叫起来。所以那在这边我们的刚刚的那 Web 网站，那我们要做监控的动作，输出的IntelliTrace 的档案。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把 IntelliTrace 的内容直接的OK， 那这时候它就直接帮你搬领到那一个网站上面去，那这时候来收集你的各种事件。所以这边假设我就故意的来去扣一下刚刚的这网站，不过它IntelliTrace 的 binding 呢，不管是之前的版本2010到现在的版本，其实它在 binding IntelliTrace 的时候，都会要把你的程式重启。所以你的网站在第一次叫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网站找不到，因为它还在 binding， 然后重启你的网站内容。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再等一下，让它binding 完之后，然后这一个 w3wp.exe 直接重新起来，然后你的网站可以直接执行了。所以那在这边，OK， 那可以执行之后呢，那你就可以我们故意来触发这一个事件。我不晓得。我这搬领上去造成错误吗？还是我需要重新 build 一下？OK， 我确定一下，到底是我搬领造成它的错误，还是是？我们现在因为又重新 unbinding 了，所以我要重新的再来，它又重新跟那个 exe 档又离开了，所以这个网站直接就有问题。 OK， 我直接先看一下我的网站还能不能正常。真可惜，这个在前面做的时候都没有错，就是在最后 demo 的时候出错。然后我刚刚不应该把那个 Intelligence 档直接砍掉，因为我有一个前一次做的 Intelligence 档。好，我从垃圾桶把那 Intelligence 档拿回来好了。所以我的垃圾桶在哪里啊？在我的桌面吧。所以我的桌面里面应该有我的刚刚砍掉的 IntelliTrace 的。OK， 我先确定一下这个能不能 run。所以看起来是正常的。OK， 我把 IS 重新 reset 掉。我把 build 的档案重抠一遍。OK， 然后我先把这边 Tailspin Web。如果不出错，感觉起来不像 live demo 的。OK， 那我们重新叫一遍，看它会不会出来。所以不晓得我们刚的这个 build 为什么会 check in source code 会有问题。我重新再 build 一次看看好了，重新再，因为刚刚看起来我原来的这个 code 是正常的，或者我直接看刚刚 delete 掉的 IntelliTrace 档好了。所以我的 IntelliTrace 会是在哪里呢？OK， 有一大堆 IntelliTrace， 因为先前练习过太多次了，所以好了，假设我随便开一个档案来看，OK， 所以假设我今天随便开一个档案来看好了，那你今天在这 IntelliTrace 直接打开的时候呢，其实它可以直接搬连到你的方案里面来，那它可以直接连到 Team Foundation 的 server，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当你今天直接录制下来的时候呢，就像刚刚这样子，它如果直接出错的话，那你可以直接的其实我刚刚一开始也算是一种出错，所以应该直接就把那个 IntelliTrace 直接把它留下来。那你可以直接把它连接上去之后呢，然后它可以直接帮你去找你今天其实是在哪一个build 所打的那一个 label， 然后它把你 build 的 label 直接帮你带出来，然后带到你的这个环境里面来，所以它就把 check out check 到它一个工作的 workspace 的里面去。那这样啊，它可以结合说你今天在这一个版本，当初你 check in 做完 build 完之后出错之后呢，他抓到你的事件，然后呢，再用 PDB 档把你的 source code 直接从你的 source control 那一个 label check out 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来去观察说，那你今天其实是哪一段的程式码然后造成的？那它其实它同时也就会帮你去画，它会帮你去画说，当初在 IntelliTrace 在呼叫的时候，其实做的事情呢。所以那这边的话，其实它也可以来直接秀。那这里头包含它在呼叫的时候，它所传递的参数内容，因为 IntelliTrace 本来就会直接帮你录制这整个 IntelliTrace 相关的内容。所以那在这边它可以直接整合在你原来的相关的程式码跟相关的资料里面。 那可以来去看这一个你发生错误的状况。所以那好吧，这个因为我现在的这机器里面出了一点状况，所以我没办法直接秀一个完整的内容给各位看。那原来这里可以是直接我 double click 之后，然后它也可以来给我看我相关的 source code 在哪一段。那现在这里的话，可能因为这边有一点错，我没有把我的 demo 做完。不过这边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说，假设我这边原来打开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直接看到。我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程式码所在的位置，然后你可以来直接的去检视是哪一段造成这一段程式码的错误。OK， 但是我现在这里因为刚刚可能整个在资料里面有一点错乱。OK， 那这个原来他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他你在。原来 build 的定义上面，你要把你的 information 要记载下来之后呢，那它会直接的在你 build 出来的结果上面或带这一个 info 的档案。那带这个 info 档案之后呢，那它可以来直接提供要怎么binding到它 source code 上面。所以我刚刚本来想要在我 source code 上留一段时间给你看，说我打开来就是这一段 code， 然后它可以直接在你的事件跟你的另外事件跟你的程式码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你可以来看相关的问题哦，所以他一开始他就问你说要怎么 binding 你的Team Foundation 的 Source Control 的专案，那以及他会帮你把它直接带到某一个帮你直接带到某一个Workspace 里面去，那这样他可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OK， 那我们今天大概整体到这边了，那就要强调一下，就是程式码品质其实还是是。依各位的实际专案需求，那你可能随时去调整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要求。那但是这里面最好把这些相关的内容建立在你们的共识上面，就你的团队共识上面，然后让你的团队成员其实在有能力之下，再把他的程式码能够一再的改善。OK， 那我们在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